路加福音。这是关于耶稣生平最早的记载之一。事实上，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是一本书。路加福音是全书的第一部分，从使徒行传的一些细节和早期流传的记载，会看到这两卷书的作者都是路加。路加是使徒保罗宣教旅行的伙伴和同工，此外，他还是一位医生。路加在开篇写了一段引言，告诉我们他写这卷书的方法与目的。路加承认，当时已经有不少关于耶稣生平的可靠记载，但他仍想尽量收集早期教会里的目击见证，以便按着次序来描述在我们中间成就了的事。成就这个词汇总了路加记录这些事件的原因。对他来说，耶稣的故事不只是一段历史，他想让人看到耶稣的故事实现了神和以色列自古以来立的约，也揭示了神和整个世界所立的约。路加福音的结构非常清晰，开始有一段长篇介绍，从施洗约翰和耶稣的出生讲起。在第三到九章，路加描述了耶稣的工作和他在家乡加利利地区的使命。之后，福音书中间的大部分内容讲的都是耶稣去耶路撒冷途中发生的事。他们逐步将故事推向了高潮。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周，耶稣受死复活，随后使徒行传就开始了。在这一集里，我们重点来了解路加福音前半部分的内容。书卷开始，路加讲述了施洗约翰和耶稣出生时的故事。大约发生在同一段时间，一对上了年纪的老夫妇，祭司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子玛利亚和她的未婚夫约瑟，他们都从神那里领受到不可思议的应许，就是他们都将生一个儿子。施洗约翰和耶稣先后出生，应验了这两个应许。他们的父母都唱诗赞美这件事。赞美诗中的词句呼应了旧约诗篇和先知书的记载，显明这两个孩子将要实现神在古时候的应许，但这些诗句的内容也预言了他们承担的角色。约翰是摩西五经和先知书中所应许的先知性使者，他要预备以色列百姓与神相遇，而耶稣则是神对大卫王所应许的弥赛亚君王，他要把以色列带进神的国度，成为万国万族的祝福，就像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之后，玛利亚带小耶稣到耶路撒冷圣殿，归神为圣。圣殿里有两位老先知亚拿和西面，他们看到婴孩耶稣，认出了他的身份。西面唱了一首由以赛亚书启发的诗歌称颂神，他说这孩子是神给以色列的救恩，他将成为万国的光。这让读者充满期待。序言结束，我们进入路加福音前半部分的主要内容，耶稣和他的使命。路加从施洗约翰开始，在约旦河边，约翰呼召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悔改立志，通过接受洗礼预备自己的心，等候神国的到来。随后，耶稣作为这新以色列的王出场了，天父的声音与圣灵的降临一同认定，耶稣就是神的爱子。路加记录了耶稣的家谱，追溯到大卫，又到亚伯拉罕，一直追溯到创世纪中的亚当。路加借着家谱宣告，耶稣是以色列的弥赛亚君王，他将为人带来神的赐福。这赐福不但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更要赐给亚当所有的后裔，全人类。接着，路加巧妙地穿插了耶稣回到家乡拿撒勒的故事。在那里，耶稣开始公开宣讲神国的道。在犹太会堂的一次聚会中，耶稣站起来宣读以赛亚书的经文，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 四卷福音书都把耶稣看作是带来神国好消息的弥赛亚君王。路加福音则特别提到耶稣的使命对社会的影响。耶稣带来了自由，希腊文中自由 aphesis 的意思是释放，指的是记载在利未记25章里古代犹太人喜年的习俗。在这一年，所有的以色列奴隶都被释放，人们所欠的债被一笔勾销，卖地还债的家庭收回自己的土地，这些都象征性地再现了神的释放、公义和怜悯。耶稣说，他释放的好消息是给贫穷的人的。在旧约中，贫穷的人，希伯来文是阿尼，不仅指没有钱的人，也指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比如残疾人、女人、儿童和老人，还可能包括那些被社会所排斥的人，比如其他种族，或是因为做错事不被宗教圈子所接纳的人。耶稣说，神的国对这些人来说尤其是一个好消息。路加随后记录了一长串故事，来展示耶稣如何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其中包括医治一位卧床不起的女人，一个患皮肤病的男人和一个瘫子。在此之上，耶稣还欢迎税吏利未加入自己的圈子。利未虽然经济上不缺乏，但在社会中是被排斥的。耶稣还赦免了一个妓女。路加展示了耶稣的国如何恢复和扭转人们整个的生活环境。耶稣让更多的人获得邀请，来见证神国医治的能力。当耶稣的施工吸引了一大批跟随者的时候，他做了一些引起争议的事。他挑选了12个门徒，对应以色列12个支派的领袖，并把那些跟随他的人组成新的以色列。接着，耶稣开始教导一个具颠覆性的国度宣言，就是登山宝训。他说，神对边缘群体和对穷人的爱表明了神的国要改变我们所有的价值体系。耶稣来就是要召聚一群不一样的子民，这些人要用慷慨的付出服侍穷人来回应耶稣的邀请。做领袖的要借着服侍和在生活中追求和平与宽慰来领导他人。这群人无比敬虔，但他们拒绝宗教化的假冒伪善。耶稣宣扬的天国观念很激进，他宣告自己拥有神的权柄，这些都激起了他人的反对和争议，尤其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耶稣帮助那些有瑕疵的人，这严重地威胁了宗教领袖宣扬的传统和他们眼中的社会稳定性，所以他们开始指控耶稣亵渎神，说他是个酒鬼，喜欢跟罪人混在一起等等。这一段的内容讲述了耶稣对门徒新启示的使命，故事进入了高潮。耶稣宣告自己是弥赛亚君王，他将在耶路撒冷受难，以此重建以色列国。他要像以赛亚书53章所预言的那样，以仆人的样式为以色列的罪受死，成为受难的君王。随后，这个惊人的观念继续在下一个故事中发酵。耶稣带三个门徒上了一座山，他忽然在他们面前变相，门徒被神同在的云彩所包围。神在其中宣布说，这是我拣选的爱子。在那里还有摩西和以利亚，他们都在山上见过神，亲耳听到神说话。路加说，他们和耶稣交谈，谈的是耶稣去世的事情，就是他要在耶路撒冷完成的事情。希腊文去世一词 Exodus 指的就是出埃及事件。路加在这里把耶稣描绘成了一位新的摩西，他将带领新组建的以色列百姓进入自由的国度，把人们从自我、心灵和社会各种罪恶的辖制中解救出来。随后，我们将进入路加福音下半部分的内容。在上一集里，路加认定施洗约翰和耶稣就是神在旧约圣经中对以色列的应许，随后讲述了耶稣如何开展他的使命，把天国的好消息传给以色列的贫穷人。 就是那些社会地位低下和被边缘化的群体。耶稣教导说，神国的价值体系与我们众所周知的社会价值观截然不同。在这部分经文的高潮，耶稣表明自己是新时代的摩西，要借着他在耶路撒冷的死带领百姓出埃及。路加让我们看到耶稣正在率领自己新组建的以色列百姓前往新耶路撒冷的旅程中。这部分内容主要记载了耶稣的教导，以及他对路上遇到的各色人等讲的比喻。这些人是他不断壮大的门徒群体。路加用这种方式把跟随耶稣描述成一个旅程，这将是你在人生旅途中要完成的功课。首先，耶稣邀请门徒加入他的传道事工，他差派他们一拨人在他之前先去各城传讲神国的道。要成为耶稣的门徒，从一开始就要参与耶稣天国的工作，并把这工作看待为自己的服事。当门徒从这些城回来的时候，耶稣就开始教导他们关于祷告、如何信靠神的供应等。这些章节集中了耶稣对钱财和慷慨的观点。如果跟随耶稣向旅途，那么我们就应该轻装上阵，维持一种不受钱财束缚的自由，好让我们能慷慨自如地给予。这些章节中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耶稣对贫穷人不间断的服事。他在旅程中不断召集组建新的以色列，他结识各种病人、撒玛利亚人，还有负责为罗马帝国征税的犹太人撒该。当这些社会边缘的人遇见耶稣，他们的生命都被改变了，他们就这样进入了耶稣的国度。这一切被耶稣描述为一场盛大的宴席，他来是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所以当人们看见神的恩慈怜悯时，耶稣就十分欢喜。然而，不是所有参加宴席的人都很开心。路加也记载了很多关于耶稣和以色列领袖一起坐席的情节。他只要指出这些人的骄傲和伪善时，宴席就会变成激烈的争辩会。在这些对比强烈的宴席记载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浪子回家的故事。有一位父亲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很愚昧，离家出走，把自己继承的产业挥霍一空。最终他悔改了，回到家中，父亲宽恕了他，还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席，庆贺说，我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的。然而那个做哥哥的大儿子从来没离开过父亲，他很生气，抱怨父亲不应该如此慷慨地对待那个不配的儿子。在这个著名的比喻中，耶稣向那些犹太领袖阐明自己的使命。耶稣在世上所设的各样宴席，代表神喜悦所有的人进入他的国，进入神的家，但进入的唯一条件就是谦卑和悔改。这样就更加反衬出那些以色列领袖拒绝接受耶稣、拒绝接受神国价值观的悲剧。这种对耶稣的抵挡不断升级，直到耶稣最终进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当耶稣靠近圣城的时候，他为这座城市哭泣，他的门徒拥戴他为弥赛亚君王，但以色列领袖却抵挡他。耶稣知道，这些人对神的和平之国的抵挡，最终将误导以色列走上悖逆的不归之路。若干年后，以色列对罗马帝国的抵抗将导致耶路撒冷的沦陷。对于耶路撒冷的毁灭，耶稣用行动做了预言。他冲进圣殿，赶出里面买卖牲畜的人，让献祭活动无法进行下去。耶稣说，这个敬拜的场所已经变成了贼窝，所以他必将被摧毁。当然，这一举动在耶稣和以色列领袖之间再次引发一系列的争论。于是耶稣预言说，有一天罗马军队将包围这城，把圣城和圣殿都变为荒场，其中居住的民众要灭亡。说完这些话，耶稣就退出去，和门徒一起庆祝逾越节。这是以色列百姓一年一度的盛宴。 象征他们曾经借着羔羊的死得了自由。因此，耶稣用这顿饭的饼和葡萄酒作为这场新的出埃及的象征。他被掰开的身体和所流出的血将要释放出属于耶稣的新以色列子民。晚餐之后，耶稣被捕，并在犹太领袖面前被审查，最后被定罪，罪名是他自称为王。路加在这里特别强调了耶稣的无辜。罗马总督比拉多向犹太领袖妥协之前，曾经三次宣布耶稣是无罪的，甚至加利利的统治者希律王也没发现耶稣有什么可以指控的罪。最终，犹太领袖迫使比拉多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就照做了。然而，即使在极度痛苦的濒死过程中，耶稣依然践行了他多次教导的神的爱和怜悯。当士兵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时，他祈求父神赦免他们。与耶稣一同受刑的一个罪犯意识到耶稣的身份，就说：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记得我。耶稣临别前的话给这个谦卑的罪人带来了盼望，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耶稣表达完自己的慷慨和恩慈之后就死了。耶稣的尸体被安放在一座坟墓里。在这一周的第一天，有几位门徒来到墓前，发现墓已经空了。在那里有两个像天使一样的人，他们说耶稣活着，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于是门徒们满怀惊奇地离开了。在这里，路加记载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有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们为耶稣的死而难过。忽然耶稣出现了，就在他们身边，与他们同行。耶稣问他们为什么悲伤，他们说原本所有的指望就是那位救赎以色列的人耶稣，但现在他死了，一切都完了。后来耶稣和他们一起吃饭，他为他们掰开饼，就像他在逾越节晚餐上所做的那样。就在那一刻，他们认出了他，然后耶稣就消失了。路加在讲述这个故事时，突出了跟随耶稣很重要的一点。当耶稣的门徒把自己的计划和对耶稣的看法强加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他对他们来说就是隐形和无法参透的。只有我们顺服委身于他颠覆性的国度时，我们才能看见并认识真实的耶稣。而天国的宗旨就体现在十字架上耶稣流血的身体中。本书最后一个场景还是宴席，耶稣向门徒们显现，并引用旧约圣经中的经文向他们解释，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弥赛亚将借着替百姓的罪受难和受死而成为以色列的王，并且这王要用自己复活的生命胜过百姓的恶。因此，这一切就像先知西面在第二章中所发的预言，耶稣的国度要从以色列开始，成为外邦人的光，好让神的赦罪之恩向万国宣讲，所有人都可以被邀请来跟随耶稣。不过，耶稣告诉门徒，要先在耶路撒冷聚集，等候将要到来的圣灵，圣灵将赐给他们能力，传扬神的大使命。这一幕很自然地把我们带入路加写的第二卷书《使徒行传》中，这就是路加福音的经义。